年少时期的朱熹啊，他追随武夷山先生学习儒学的经书以外，我们也讲到他曾经驳杂，学习非常的驳杂，但是呢，他也曾经出入佛老，也接受了一位这个禅师，叫做道谦禅师。道谦禅师呢，也是这个年少时期的朱熹他在禅学的路上的一个指导老师，所以呢，道谦禅师也算是这个让朱熹走向佛道跟佛老思想。所以呢，其实朱熹他也有一段时间是沉醉在禅学里面。那道谦禅师呢，他是崇安五夫里人啊，他的家世是也是儒家。那因为他早年丧父母，所以因孤苦而出家，15岁就在这个开善寺出家。好，因为呢，15岁的时候的朱熹，他在刘子辉的地方初次见到了道谦禅师，所以呢，他就跟这个道谦禅师请意，向道谦禅师去学禅。因为道谦禅师呢，他的佛学兼儒学两者兼通啊，所以呢，他就教授朱熹呢圆佛入儒的妙理。那朱熹他在其中，他就学到了很多，也大感兴趣。后来呢，这个刘子宇呢，请道谦禅师离开开善寺，在开善寺在拱辰山，那所以呢，朱熹就很可以呢，很近啊，可以常常的去见这个道谦，所以就常常的向道谦禅师去请问这个禅，还有学佛。好，那因为这个朱熹啊，他这个受到当时的武夷山先生的影响很大。除了之后的这个道谦禅师，为什么会影响他这么深呢？原因是因为这个他朱熹他参加这个考试，科举考试，他在这个易经跟论语还有孟子的这个解析上，他都沿用了这个道谦禅师的禅说，因为他的这些学术的这个立场啊，标新立异，所以考官就觉得非常的特别，而且很赏识他，所以就让他呢登进这个进士及第的决定原因，所以呢也成为了朱熹他思想上的一块里程碑。因为朱熹身上心学压倒了理学，道谦的这个主张啊战胜了这个刘子辉主进的这个三字符，所以道谦禅师他可以是让这个朱熹一举金榜高中的直接契机啊，也决定了朱熹他10多年后的出入佛扰的一个原因。那登科以后呢，朱熹他两次的远游，他就把自己的这个书斋的名称改名为木斋。木斋的木哦，就是谦冲字木的木，因为道谦禅师的谦有一个谦，源自于这个易经的牵挂，意义相同，所以呢，他就开始了他出入佛老的一个木斋时期。也就是这样呢，让他留下了这个从转变啊，也就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因为朱熹他多次呢这个旅游啊，把这个游记啊的这个些诗篇，他把它锁定成一本诗集，叫做《木斋静稿》。这是朱熹他这个侍奉道谦禅师的一个记录，也留下了他禅学思想的一个轨迹。那除了这个以外啊，这个道谦禅师他去世之后，朱熹他其实还沉迷在这个禅修道路的这个过程。那在1153年的时候，朱熹呢在这个前夕啊写了一篇木斋记，就是写了呢他木斋3年啊师事道谦禅师跟如佛老谦谦字幕的总结。好，那这些过程是他这个从事佛学的一个指导人物啊，也就是道谦禅师对他初期的影响。后来呢，最重要的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朱熹他最后一位的老师，应该不是说最后一位啦，也就是说他最重要的一个老师就是延平的李院中，就是李桐李先生。李桐呢，我之前到大陆去啊，有去这个李桐的墓去向这个李桐祭拜。 那李桐呢，他的学问也是非常的饱学啊，也是在朱熹后期的一个指导里面，人生里面影响最大的。因为除了刘子辉以外啊，刘勉之哈、恩师的刘子辉、刘勉之相继的过世，所以呢，胡宪呢又游宦在外，前程漫漫，没有人教导他啊。道谦禅师也走了，所以呢，他就想到了他的父亲有一个好友叫做李桐。李桐呢，他是这个杨时的再传弟子哈、因为杨时那当时的这个很有名的理学家，因为他的这个与朱松啊非常的友好，所以两个人呢相识几十年，所以朱熹他从小就就是认识这个李桐啊。那李桐呢看到这个朱熹的学术思想要弃禅归儒，他要这个朱熹不要再整天参禅了，一定要把禅去掉，然后回到儒的根本。所以呢，李桐要求朱熹要由国反约，就是不要学太多啦、你学这么多、刚刚上次讲的这个兵学啦、主持啦、佛禅啦、道啦、这些他都学太多了，他要他从一、入手。所以呢，李桐是这个朱熹他在经历的这个思想贯通上的一个转折对他影响的人物哦。1157年的冬天啊，朱熹他已经将近这个30岁了，因为权臣单道呢大业未成，他的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他在武夷山所潜心苦读的东西啊孜孜不倦。他为了要了解呢理学的这个疑难问题啊，朱熹又想起了这个拜访过的李桐老师啊，所以他又从这个五夫里，也就是这个武夷山出发，一路呢餐风饮露，披星戴月了300多里的路，第二次呢奔赴延平啊，向这个李桐拜李桐为师啊。这次呢向李桐先生提出了《春秋》跟《论语》其中有关的18个问题。李桐呢在给朱熹讲解的时候，在这个《论语》里面提到“吾十又五而志于学”章句的时候，勉励呢朱熹要循序渐进，每10年都有一个大发展，而且呢也要这个不断的琢磨李桐的金玉良言、而且朱熹他听到了这些非常的开心，也在给他的友人啊的书信都有这样的记录。那在第二次见面不久啊，朱熹他就返回到崇安的五夫里去侍奉他的妈妈。李桐呢也在这时候接连呢写了7封的信给朱熹，希望呢朱熹能够有机会再来到延平去探望他。因为呢朱熹他担心他还有妈妈要照顾嘛、所以他不可以分身，所以呢就没有什么机会。其实朱熹跟李桐之间的关系啊，其实都是在信里面往返的情谊，他们直接接触的次数其实还没有写信的多、其实可以这样讲。那因为西元1162年的时候呢，朱熹他是第4次、前往去请教，这时候李桐大概已经快70岁了、举步维艰。那他对于这位常来求教的一个年轻人、非常的厚爱，所以呢李桐呢在这个提出这个问题啊，就是朱熹怀着虔诚求道的赤子之心啊，陪伴这个老师返回延平，而且朝夕闻道，耳目一新。所以可见这个时期的朱熹啊，他是非常的快乐的。李桐呢，他除此之外，他也给朱熹讲了孟子的尽性啊，还有养气的内容，如何存养、持守的方法。那让从静思中去激发一种内在的智慧，那这样的教导啊，在朱熹的这个思想上有一个渐新的一个过程。那其实4次呢拜访这个李桐啊，苦读得道，朱熹他已经对于这个儒学的妙理大概有一点深入了，他有时候就回味这些他的学问到底是怎么来的。特别是在有严父、慈母、义父跟恩师， 特别是在李彤老师的谆谆教诲下取得的，如同是源远长流的清水啊，不断注入他的心田，所以他对老师是非常的感激的。那这些学问是他20多年来啊苦读的一个结果，所以他有一种成功啊，自然成功的这种喜悦，所以他就后来啊写下了2首传颂千古的观书有感啊，尽情的抒发他读书的快乐。那其实这两首诗，我们在可能国中时期就读过了，我念给大家听。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我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童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一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两首诗呢，就是思维的手法啊，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句，也是联想到朱熹他当时候这个与李彤先生相遇的一个情形。那李彤的这个教导啊，让他的心田啊，好像活水源头一样注入到他的心田里面，陪伴过他的这些童年啊跟青年生涯的人啊，使他难以忘怀的一方祠堂啊。这也是朱熹他在后期他对于这个遇到李彤先生，这个李彤老师给他指导后的一个体悟。他觉得呢是非常的活水源头啊，非常的开心，他找到了他的新的一个学习的方向与目标。